第十一回，宋庄公贪禄购兵，正寨卒杀婿逐主。却说宋庄公遣人致书称贺，就索取三成，即白璧、黄金、碎书古树。立公召寨卒商议。立公曰：“当初急于得国，以此自其虚所，不敢违命。今寡人即位方心，就来则偿。若依其言，府库亦空矣。况四位之使便失三成，岂不贻笑邻国？”寨卒曰：“可此以人心未定，恐割地生变，愿以三成之共赋代书于宋。其白璧黄金，孤予以三分之一，婉言谢之。岁书古树，请以来年为始。”立公从其言，作书报之。先供上白璧三十双，黄金三十亿，其三成共付，约定冬初交纳。使者还报，宋庄公大怒曰：“突死而无生之，突贫贱而无富贵之，区区所许，乃子乎之物，于突何欲而敢吝惜？”即日又遣使往正坐所，必欲如数，且力要交割三成，不愿输付。李公又与寨卒商议，再共去谷二万钟。宋使去而复来，传言若不满所许之数，要寨卒自来回话。寨卒谓立公曰：“宋受我先君大德，未报分毫，今乃是立君之功，贪求无厌，且出言无礼，不可听也。臣请奉使齐鲁，求其婉转。”立公曰：“齐鲁肯为政用乎？”寨卒曰：“往年我先君伐许伐宋，无意不与齐鲁同事，况鲁侯之力，我先君实成之，及齐不好政，鲁自无辞。”立公曰：“婉转之策何在？”寨卒曰：“当初化都弑君而立子冯，吴先君与齐鲁并受贿赂，欲成其事。鲁受告之大鼎，吴国亦受商夷。今当告诉齐鲁，以商夷还宋。宋公追想前情，必愧而自止。”立公大喜曰：“寡人闻众之言，如梦初醒。”即遣使击下礼毕，分头往齐鲁二国，告立新君，且素以宋人忘恩背德，所禄不修之事。使人到鲁致命，鲁桓公笑曰：“昔者宋君行禄于毕邑，只用一鼎，今得正禄已多，犹未满意乎？寡人当深任之，即日亲往宋，为汝君求解。”使者谢别。再说正使往齐致命，齐僖公向以拜荣之功，感激子乎，欲以次女文姜联姻。虽然子乎坚辞，到底齐侯心内还偏向他一分。今日郑国废乎立突，齐侯自然不喜，谓使者曰：“郑君何罪折行废立，为汝君者不亦难乎？寡人当亲率诸侯相见于城下。”礼毕拒不受。使者回报立公，立公大惊，谓寨卒曰：“齐侯见则必有干戈之事，何以待之？”寨卒曰：“ 臣请简兵搜胜，欲作准备。敌至则迎，又何惧焉？”且说鲁桓公遣公子柔往宋，定期相会。宋庄公曰：“既鲁君有言相定，寡人当公造鲁敬，岂肯凡君远辱？”公子柔反命，鲁侯再遣人往约，着地之中，在府中为会。时周桓王20年秋九月也。宋庄公与鲁侯会于府中，鲁侯代政称谢，并未求宽。宋公曰：“郑君受寡人之恩深矣，辟之积卵，寡人报而义之，所许酬劳出彼本心。今归国篡位，执欲复诺，寡人岂能忘情乎？”鲁侯曰：“大国所以赐郑者，郑岂忘之？但以四服未久，府库空虚，一时未得如约，然持素之见绝不负诺，此事寡人可以力保。”宋公又曰：“金玉之物，或以府库不充为辞，若三成交割，只在片言，何以不绝？”鲁侯曰：“郑君据失守故业，贻笑列国，故愿以赋税代之，闻以纳粟万钟矣。”宋公曰：“20000钟之入，原在岁书数内，与三成无涉，况所许诸物完未及半，今日尚然，翌日是冷，寡人更何望焉？为君早为寡人图之。”鲁侯见宋公十分固执，样样而罢。鲁侯归国，即遣公子柔使郑，至宋公不肯相宽之语。郑伯又遣大夫雍鸠捧着商仪呈上鲁侯，言：“此乃宋国故物，寡君不敢擅留，请纳还宋府库，以当三成，更进白璧20双，黄金2000亿，求君侯善言解释。”鲁桓公情不能已，只得亲至宋国，约宋公与鲁丘之地相会。二君相见礼毕，鲁侯又带郑伯至不安之邑，呈上白璧黄金如数。鲁侯曰：“君为郑所许诸物完未及半，寡人正言则正，正是以勉励书纳。”宋公并不称谢，但问三成何日交割。鲁侯曰：“郑君念先人世守，不敢以私恩之故轻弃封疆，今奉一物可以相当。”即命左右将黄锦服包裹一物，高高捧着跪献于宋公之前。宋公闻说私恩二字，眉头微皱，已有不悦之意，即起服观看，认得商仪，乃当初宋国陆政之物，勃然变色，扬为不知，问：“此物何用？”鲁侯曰：“此大国故府之珍，郑先君庄公向曾效力于上国，蒙上国况以重器藏为世宝，四君不敢自爱，仍归上国，岂念昔日更世之情，免其纳地，郑先君贤受其赐，岂为四君？”宋公见提起旧事，不觉两颊发赤，应曰：“往事寡人已忘之矣，将归问之故府。”正议论间，忽报燕伯朝宋驾到古丘。 宋公即请燕伯与鲁侯一处相见。燕伯见宋公，素称弟临于齐，常被齐国侵伐，寡人愿妖君之灵请成于齐，以保社稷。宋公许之。鲁侯谓宋公曰：齐与冀世仇，常有袭冀之心，君若为燕请成，寡人亦愿为冀齐好，各修和睦，免垢干戈。三军遂一同与古丘结盟。鲁桓公回国，自秋至冬，并不见宋国回音。郑国因宋使督促财会，不绝于道，又遣人求鲁侯。鲁侯只得又约宋公于虚归之境面会，以决平政之事。宋公不至，遣使报鲁曰：寡君与郑自有成约，君勿欲闻可也。鲁侯大怒，骂曰：匹夫贪而无信，尚然不可，况国君乎？遂转元至郑，与郑伯会于吴府之地，约定联兵伐宋。然先有诗云：逐乎士隐并元凶，同恶相求亦自浓，只为宋庄贪诈甚，致令鲁郑起兵锋。宋庄公闻鲁侯发怒，料想欢好不忠，又闻齐侯不肯助突，乃遣公子游往齐结好，素以子突复得之事。寡君有悔于心，愿与君协力攻突，以复故君乎之位，并为燕伯求平。使者未返，宋将立报：鲁郑二国兴兵来伐，其锋甚锐，将近睢阳。宋公大惊，遂召朱大夫计议迎敌。公子玉月见曰：师之老壮，在乎屈直，我贪郑禄，又弃鲁侯，彼有此矣，不如请罪求和，息兵罢战，乃为上策。南宫长万曰：兵至城下，不发一矢自救，使示弱也，何以为国？太宰都曰：长万言是也。宋公遂不听玉月之言，命南宫长万为将。长万见猛获为先锋，出车300乘，两下排开阵势。鲁侯郑伯并驾而出，停车阵前，单拟宋军搭话。宋公心下怀惭，托病不出。南宫长万远远望见两只袖盖飘扬，知是二国之君，乃伏猛获之背曰：今日而不见公，更待何时？猛获应命，手握浑体点钢矛，挥车直进。鲁郑二军看见来势凶猛，将车退后一步，左右拥出二员上将。鲁有公子逆，郑有袁凡，各驾戎车迎住。先问姓名，答曰：吾乃先锋猛获士也。袁凡笑曰：无名小卒，不得乌无刀斧，唤你郑将来决一死敌。猛获大怒，举矛直刺袁凡。袁凡抡刀接战，子逆直引鲁军铁叶般裹来，猛获力战二将，全无惧怯。鲁将秦子、梁子、郑将谭伯一齐俱上，猛获力不能加，被梁子一箭射着右臂，不能持矛，束手受缚。兵车甲士尽为俘获，只逃走得不足50余人。南宫长万闻败，咬牙切齿曰：不取回猛获，何面目入城？乃命长子南宫牛引车30乘逆战。杨叔诈败， 又得敌军追至西门，我自有计。南宫牛应声而出，横戟大骂，正突背义之贼自来送死，何不速降？刚玉正将引着弓弩手数人单车巡阵，其南宫牛年少，便与交锋，未及三合，南宫牛回车便走，正将不舍，随后赶来。将近西门，炮声大举，南宫长万从后截住，南宫牛回车，两下夹攻，正将连发数箭射南宫牛不着，心里落慌，被南宫长万跃入车中，只手擒来。正将袁凡闻知本营偏将单车赴敌，恐其有失，同谭柏引军急趋而前。只见宋国城门大开，太宰华都亲率大军出城接应。这里鲁将公子逆亦引秦子、梁子助战，两下各柄火炬混杀一场，直杀至鸡鸣方止，宋兵折损极多。南宫长万将正将献功，请宋公遣使到正营，愿以正将换回猛获。宋公许之，宋使至于正营，说明交换之事。郑伯应允，各将箭车推出阵前，彼此互换。正将归于正营，猛获仍归宋城去了。是日各自休息不战。却说公子游往其致命，其西公曰：正突逐凶而立，寡人之所恶也。但寡人方有事于计，未暇及此。倘贵国肯出师助寡人伐计，寡人敢不相助伐郑？公子游辞了齐侯，回复宋公去气。再说鲁侯与郑伯在营中，正商议攻宋之策，忽报纪国有人告急。鲁侯召见，呈上国书，内言骑兵攻济至极，亡在旦夕，其念婚姻是好，以一缕拨之水火。鲁桓公大惊，谓郑伯曰：济军告急，故不得不救，宋城亦未可猝拔，不如撤兵，两宋公亦不敢复来所戮矣。郑立公曰：君既移兵救济，寡人意愿蟋蟀必复以从。鲁侯大喜，及时传令拔寨，期望济国进发。鲁侯先行30里，郑伯引军断后。宋国得了公子游回音，后知敌营移动，恐别有诱兵之计，不来追赶，只遣谍远探，回报敌兵尽已出境，国往济国，方才放心。太宰华都奏曰：其既许助公正，我国亦当助其功绩。南宫长万曰：臣愿往。宋公发兵车200乘，仍命猛获为先锋，星夜前来助齐。却说齐僖公约会魏侯，并征燕兵，魏方欲发兵，而宣公弑病薨，世子硕即位，是为惠公。惠公虽在丧中，不敢推辞，遣兵车200乘相助。燕伯惧其吞病，正欲借此修好，遂亲自引兵来会。季侯见三国兵多，不敢出战，只深沟高垒坚守以待。忽一日报道，鲁郑二军前来救济。季侯登城而望，心中大喜，安排接应。再说鲁侯先至，与齐侯相遇于军前。鲁侯曰：济乃必义士因，闻得罪于上国，寡人公来请赦。齐侯曰：吾先祖哀公为济所赠， 见烹于周，于今八世，此仇未报。君助其亲，我报其仇，今日之事唯有战耳。鲁侯大怒，即命公子逆出车，其将公子彭生接住厮杀。彭生有万夫不当之勇，公子逆如何敌得过？秦子良子二将并力向前，未能取胜，刚办得价格遮拦。魏因二主闻齐鲁交战，亦来合攻，却得后队郑伯大军已到。袁凡引谭伯众将直冲齐侯老营，季侯亦使其弟嬴稷引军出城相助，喊声震天。公子彭生不敢恋战，急急回援，六国兵车混作一处相杀。鲁侯遇见燕伯，谓曰：古丘之盟，宋鲁燕三国同事，口血未干，宋人被盟，寡人伐之，君亦效宋所为，但知昧其目前，独不为国家常计乎？燕伯自知失信，垂首避去，拖延兵败奔逃。魏无大将，其师先溃，齐侯之师亦败，杀得尸横遍野，流血成河。彭生中箭击死，正在危急，又得宋国兵到，鲁正方才收军。胡曾先生咏史诗云：明妻弱小自贪谋，只到孤城请客收，他国未亡我已败，令人千载笑齐侯。宋军方到，喘息未定，却被鲁正各遣一军冲突前来，宋军不能立营，亦大败而去。各国收拾残兵，分头回国。齐侯回顾继承，誓曰：有我无继，有继无我，绝不两存也。继侯迎接鲁正二军入城，设饷款待，军士皆重加赏犒。迎继进曰：齐兵失利，恨计愈深，今幸两军在唐，愿求保全之策。鲁侯曰：今未可也，当徐图之。次日，季侯远送出城30里，垂泪而别。鲁侯归国后，郑立公又使人来修好，寻五府之盟。自此，鲁郑为一党，宋齐为一党，使郑国首立大夫子元已卒，寨卒奏过立功，以坛柏代之，此周桓王22年也。齐僖公为兵败于冀，怀愤成疾，侍东病笃，召世子朱儿至榻前主曰：冀无世仇也，能灭冀者方为孝子，汝今四位当以此为第一件事，不能报此仇者，误入吾庙。朱儿顿首受教。僖公又召一众年之子无知，使拜朱儿，主曰：吾同母弟，只此一点骨血，汝当善事之，依服礼制，依如我生前可也。言毕，暮遂明。朱大夫奉世子朱儿承丧即位，是为襄公。宋庄公恨郑入骨，即赴遣使，将郑国所纳金玉分录齐、蔡、魏、陈四国，请兵复仇。齐因新丧，只遣大夫雍林率车150乘相助，蔡魏亦各遣将同送伐郑。郑立公欲战，上卿寨卒曰：不可，宋大国也，其倾国之兵盛气而来，若战而失利，社稷难保，幸而胜， 将结末世之怨，吴国无宁日矣，不如纵之。立功亦犹未决，寨卒遂发令，使百姓成守，有请战者罪之。宋公见正师不出，乃大略东郊，以火攻破渠门，入及大魁，至于太公，进取其船以归，唯宋卢门之船以辱之。郑伯郁郁不乐，叹曰：吾为寨众所至，何乐乎为君？于是因有杀寨卒之意。明年春三月，周桓王病笃，召周公黑肩于床前，谓曰：立子以敌礼也，然次子克朕所钟爱，今已脱卿，翌日胸中地疾，为卿主持。言气遂崩，周公奉命奉世子陀即王位，是为庄王。郑厉公闻周有丧，欲遣使行吊，寨卒故谏，以为周乃先君之仇，祝丹曾设王坚，若遣人往吊，直取其辱。厉公虽然依允，心中愈怒。一日由于后仆，只有大夫雍鸠相从，厉公见飞鸟翔鸣，凄然而叹。雍鸠进曰：当此春景融合，百鸟莫不得意，主公贵为诸侯，似有不乐之色，何也？厉公曰：百鸟飞鸣自由，全不受制于人，寡人反不如鸟，是以不乐。雍鸠曰：主公所虑，岂非秉君之人也？厉公默然。雍鸠又曰：吾闻君有父也，臣有子也，子不能为父分忧，即为不孝；臣不能为君排难，即为不忠。倘主公不以鸠为不孝，有事相违，不敢不竭死力。厉公摒去左右，谓雍鸠曰：卿非众之爱婿乎？鸠曰：婿则有之，爱则畏也。鸠之昏于寨室，实出宋君所迫，非寨卒本意，卒每言及旧君，犹有依恋之心，但魏宋不敢改图耳。厉公曰：卿能杀众，吾以卿待之，但不知计将安出。雍鸠曰：今东郊被宋兵残破，民居未复，主公明日命司徒修整禅舍，却叫寨卒及素伯往彼安抚居民，臣当于东郊设想，以鸩酒毒之。厉公曰：寡人违命于卿，卿当仔细。雍鸠归家，见其妻寨氏不觉有惶惧之色，寨氏心疑，问朝中今日有何事？鸠曰：无也。寨氏曰：且未察其言，先观其色，今日朝中必无无事之理，夫妇同体，事无大小，切当预知。鸠曰：君欲使汝父往东郊安抚居民，至期吾当设想于彼，与汝父称寿，别无他事。寨氏曰：子欲享无父，何必郊外？鸠曰：此君命也，汝不必问。寨氏欲疑，乃醉鸠以酒，乘其昏睡，佯问曰：君命汝杀寨众，汝忘之耶？鸠梦中糊涂应曰：此事如何敢忘？早起 战士谓纠曰：“子欲杀吾父，吾以尽之矣。”纠曰：“未尝有此。”战士曰：“也来子最后自言，不必讳也。”纠曰：“设有此事，与尔何如？”战士曰：“既嫁从夫，又何说焉？”纠乃尽以其谋告于战士。战士曰：“吾父恐行止未定，至期吾当先一日归宁，怂恿其行。”纠曰：“事若成，吾待其位与尔亦有容也。”战士果先一日回至父家，问其母曰：“父与夫二者孰亲？”其母曰：“皆亲。”又问：“二者情亲孰甚？”其母曰：“父甚于夫。”战士曰：“何也？”其母曰：“未嫁之女，夫无定而父有定；已嫁之女，有再嫁而无再生。夫何于人，父何于天？夫安得比于父哉？”其母虽则无心之言，却点醒了战士有心之听，虽双眼流泪曰：“吾今日为父，不能复顾夫矣。”遂以债究之谋密告其母。其母大惊，转告于债族。债族曰：“汝等勿言，临时吾自能处分。”至期，债族使心腹强除，带勇士十余人，暗藏利刃跟随。再命公子鄂率家甲百余，郊外接应防便。债族行至东郊，拥鸠半路营牙，设响甚风。债族曰：“国事奔走，理之当然，何劳大响？”拥鸠曰：“郊外春色可娱，聊具一酌，结劳耳。”言气满真大谎，跪于债族之前，满脸笑容，口称百寿。债族假作相搀，先将左手握鸠之臂，右手接杯浇地，火光崩裂，遂大喝曰：“匹夫何敢弄吾！”斥左右：“为我动手！”强楚与众勇士一拥而上，擒拥鸠缚而斩之，以其尸弃于周池。立功扶有甲士在于郊外，帮助拥鸠做事，早被公子鄂搜着，杀得七零八落。立功闻之，大惊曰：“债众不无容也！”乃出奔蔡国。后人有人言及雍鸠通知蔡氏，以致债族欲作准备。立功乃叹曰：“国家大事，谋及妇人，其死已矣。”且说债族闻立功已出，乃使公府定书往魏国迎昭公乎复魏，曰：“吾不失信于旧君也。”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